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3月13号星期一，今天也是美国夏令时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看到呢，今天美国的市场基本上在延续了从上周四以来的整个的跌势，从 Silicon Valley Bank 被关闭之后呢，这个焦虑或者是这种风险啊，市场的震荡呢，直到昨天晚上 Signature Bank 呢也被关闭了，所以呢今天的市场一开盘基本上呢到结尾呢都是收跌的。昨天呢美国的政府呢已经及时的采取了一些政策，所以呢已经是平复了市场恐慌的这些情绪，但是它的这个政策呢也导致了市场的另外一部分担忧，一会儿呢高杰会详细的为大家去讲。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哈，就包括整个的一些地区性的区域性银行啊，今天整个的股市是大跌的。那多次呢几家银行都已经是触发了熔断机制，停交易停止。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包括 VIX 恐慌指数也创下了去年10月份以来首次哈触及的30的这个位置。今天收盘的时候我看到还是现在是26点左右哈，基本上还是相当高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今天呢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是收跌 0.28%， 收报在31,819.14点，这已经是连续第5个交易日收黑了。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涨了0.45%，收报在11,188.84点。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哈。那这个很有意思，今天这个市场的波动你能看出来哈，它整个造成了美元指数下跌，然后包括这个所有年息的，不管是2年期的或者10年期的国债利息的大幅的下走哈。这个呢，对这种对利息比较敏感的那这个高科技啊等公司呢，这样的一些反倒呢稍微啊，它还是反稍稍那个涨幅稍稍小幅反弹的。标普500指数呢今天小幅跌了 0.15%， 报3,855.76点，这也是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非半呢今天是小跌 0.08%， 报2,921.71点。费城银行指数，这也是这几天大家都在关注的这个指数，从周四的跌 7.7%， 周五呢跌4%多，今天的收盘的时候直接下跌了12%，创下了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那2020年3月呢，那是 pandemic 哈，美国已经要封城，所以呢，当时呢造成相当大的一个恐慌。我们也刚才提到了哈，整个的美国区域性银行啊，全部是遭到屠杀哈，多档断融，像阿莱恩斯西部银行呢直接跌了74%，第一共和银行的 First Republican Bank 哈跌超65%，最后收盘的时候也跌到近62%。还有呢其他的像 PacWest Bancorp 跌了超过30%， Key Corp 还有呢联众啊 UMB 金融，还有呢这个其他的纽约的社区银行等等哈，53银行，他们这些银行啊都属于区域性银行，跌幅呢全都超过了15%。大型的银行呢也是下走，那跌幅呢只不过是比较小一点，但即使这样，美国银行呢今天其实也跌了超5%。我看看最后哈，富国银行呢今天跌了超过4%，花旗银行呢跌超是3%。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整个这个市场仍然是在因为这个硅谷银行的这种关闭吧导致的这样一个恐慌。我们看到今天哈就是周一的时候，硅谷银行这边呢已经是在美国的联储的这些政策和财政部哈，美国政府的这个及时的政策之下，已经硅谷银行恢复了它的营业点，但是呢马上就是大排长龙哈，不管是个体的还是企业的，大家都非常的焦虑哈，排队在那块去等着取款，对排的纷纷很长的。这个呢我们也看到就是 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哈、包括他们自己什么尚未处理的电汇呀、这些指令被取消的呀等等，都需要呢在今天开始哈、未来几天之内呢慢慢慢慢的再恢复哈、这种跨境啊等等其他方面的这些交易。现在呢从美国证监会的官网上能够看到，现在有超过60家的公司披露了他们自己在硅谷银行开有账户和有存款，大部分公司的风险敞口呢是少于哈、全部现金资产的10%的，有呢2家的公司的风险敞口呢是高于20%，最高的一家呢是达到26%。中国的上市公司当中有百济神州、九安医疗、汇量科技等等，他们呢是也说哈，在 SVB 这里边有少量的现金和金融的资产。等等，除了这次呢美国的政府的动作是非常的大哈，除了储户有保险的这部分之外呢，没有保险的储户呢昨天也是哈，就是政府一把全都给揽了啊，大包大揽的全都是要储户的钱都会拿回去的。但是呢 SVB 的股东和一些没有担保的这种债务啊，你要买了这个Silicon Valley Bank 的债券的这样的人呢，债权人呢他是不受保护的。然后呢像他们自己的这个所有的高级的管理人员也都被免职了，他们今天还接受了诉状了。所以呢硅谷银行曾经是美国第16大银行哈，它的整个的资产呢是达到2100亿美金，所以呢这是很大的，这也是在美国历史上第2大银行破产的事件。还有一次呢大概是1981年的一个银行，当时的它的银行资产是400亿左右哈。那么硅谷银行属于第2大银行破产。那么还有呢就是昨天关闭的Signature Bank， 它呢资产也达到了1100亿左右。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也引发了英国、德国哈、都在去处置 SVB 的这种危机。在今天英国的央行发布呢是说他们也在和英国的财政部金融行为监管局协商，然后呢是将在 SVB 在英国的分行哈一英镑出售给汇丰银行的有限公司。那么这些呢都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所发生的哈，连续所发生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呢在德国呢SVB 在德国的分行也被禁止出售资产或者是付款，也是呢它的存在无法履行债权人所承诺的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也关闭了呢他们自己的客户的业务、等等。所以呢这个整个的硅谷银行暴雷的事件呢，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它引起的这个事件有多么的大哈。上周四3月9号的时候，在东部时间下午的1点，那他们是就是硅谷银行宣布是以18亿美元亏损的这种方式出售了他自己投资组合中价值210亿美元的可销售证券，并且呢他们打算计划再发行22.5亿美元的新股份哈。然后呢他们自己是说因为利率上升和风险投资资金减少面临着流动性危机。这是3月9号，他打算的是挺好的，但是呢3月10号啊，这个美国东部上午的就是7点钟，随着他流动性的危机，他的股价是暴跌了60%哈，当时还没有开市之前就暴跌了60%。那直接就引发了客户呢去挤兑，并且呢在排队在银行外面取款。当时呢他是在周四的下午他还开了一个客户的会议，打电话让他们别慌啊别慌。结果呢是有多至少有2家的风险投资机构都让他们下属的一些子公司要把他们的钱全部都拿出来，那这就是引发了这个挤兑的时候。那3月10号呢，这个美国东部时间中午12点的时候，那证交委员会呢就暂停了他的股票交易哈，就是那是刚开市不到三个小时，说市场活动异常。然后呢 SEC 也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该银行的披露和会计行为。直到他东部时间下午4点啊，这就马上要去收盘了。 SVB 的首席执行官呢向员工发送了视频讯息，说承认经历了非常困难的48小时，他对员工、客户和股东表示深深的歉意。然后呢这件事情就直接导致了当天哈、美国所有的银行股遭到了血洗。当天包括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超跌6%，摩根大通超跌5%，花旗超跌4.1%，四大银行当天直接蒸发了524亿美元哈， 费半这个费城这个 KBW 那个银行指数跌了7.7%。到晚上东部时间晚上10点的时候呢，加州的监管文件哈，就是显示截至到3月9号，投资者和储户试图从他那里边提取420亿美元，这个时候就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储备现金了，等于说他的流动性彻底的枯竭哈。那么这就是导致了整个事件的爆发。11号的时候，美国东部上午9点，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就宣布接管了 SVB 啊。然后呢，等到12号的时候，美国东部上午10点，我们就看到呢，在昨天拜登呢就是出来也讲话哈，等等，包括呢美联储推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像 FDC 呢发布公告说，美国财长耶伦已经批准相关措施来保证 FDC 完成对 SVB 的处置，并且呢将完全保护全部储户。从今天开始呢，储户就可以到账户里边提所有的钱，其实没有什么太焦虑的了，但是还是吧，落袋为安。所以我们看到今天SVB 的银行外面呢都是大排长龙哈，大家都去拿钱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就是今天这是整个这个事件，我一会儿呢再去详细的讲一些政策。我们先看看整体市场的一些反应吧。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对政策最敏感的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今天的应声哈，几乎所有的年限的殖利率啊，这个美债全部都跌破了4% 以下了。今天呢是两年期的美债呢，直接创下了1987年10月22号那次呢叫做黑色星期一，当时呢是股市崩盘以来的最大的啊三天的这种跌幅。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已经破四了，美元指数呢也进挫呢1%左右哈，油价也走低，但是贵金属黄金期货晋扬了2.6%。刚才我说了哈，包括 VIX 指数也是大涨了18.4%哈，一度是达到了30%。后来呢我们看到现在哈 VIX 呢是26.52哈，就是还没有那么的高吧，就是这个幅度还是收缩了。我们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市场，它除了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的这个变化之外呢，我们看到加密货币今天也特别有意思，在这个整个风险资产哈全部是反弹啊，它那个即使呢加密货币的银行都被清盘的情况之下，这个银行被清盘，但是加密货币今天呢是飙升的。比特币哈今天突破了一个比特币呢卖了已经价格到24000美元，日内的涨幅呢超过了20%。以太坊呢日内呢也暴涨了将近19%，突破了每枚1700美元的关卡。比特币哈，这个我也是哈，所以呢我们非常有趣啊，就是我们能在这里边看到银行都不玩了，但是呢这个什么叫投机性资产哈，你看到很多人去买比特币去了，多好玩，特别有意思哈。我看到现在呢就是结束之后啊，现在收盘之后，比特币今天仍然哈，现在还在往上走，还有人进去去买比特币的。现在已经是一枚比特币是24427.7块，今天收盘之后还在继续上涨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哎呀，很有意思，这就是投机吧哈，这是一个指标性的，什么叫投机的资产，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好，那我们呢回过头来看一下吧，今天美国的所推出的这个政策，它呢推出的这个政策叫做 BTFP。这叫做呢政府的一个管制的措施哈，那它的英文名字呢就是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 就是给银行的定期融资项目。这是呢美联储在今年呢推出的这么一个危机啊，对于金融危机融资的一个机制。它就是呢怎么去避免呢其他的银行发生像硅谷银行破产当中的同样的问题。它创立了这么一个叫做银行定期融资计划，简称 BTFP。它是允许呢银行通过抵押这样的国债 抵押贷款支持的债券和其他的债务作为担保，从美联储可以获得长达一年的贷款。通过允许银行抵押他们的债券，他们可以满足客户的这种现金啊，人家要提款的这样的需求，而不至于呢亏本出售他们的债券。这恰恰呢就是在上周硅谷银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他不得不被迫出售债券的时候呢，就引发了他的股票的大跌，对他的不信任感，以及呢对银行的挤兑。根据美联储的公告，这项措施呢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说，银行可以借到和他们的抵押品的面值相等的资金，这意味着呢美联储不会看他这个抵押品在市场目前的价值是多少。那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之下呢，抵押品的市场价值是反映了因为利率跳升而造成的巨大的没有实现的损失。在几天前呢，高杰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报告过哈，截止到去年年底啊，银行在证券上没有实现的这种浮亏已经是达到6200亿美元啊，就是他只要是不去卖，他只是账面上，只要是他能 hold 到到期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一旦要是出现的话，那这就是变为实质的亏损了。美联储呢，还有一个对待他们还不要求他们抵押呀，超过他们所获得的预付款。但是呢，如果一般情况之下，银行你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系统去借款的时候呢，通常会出现你要求呢是要多，要比他你抵押的额度要多的啊，进行这样的抵押。但是呢这次呢都不需要啊，一对一的你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哪怕你的面值都已经赔了。但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啊，那银行如果在一年到期时间内他还不上这种预付款怎么办呢？然后呢，这就是美国财政部，他们呢向美联储呢提供了250亿美元的信贷的保护来防止万一。那美联储说啊，他们说预计呢没有必要动用这些支持的资金，这是在昨天晚上美联储周日的公告上讲的，这是一个问题哈。然后呢拜登也出来讲话了啊，就是反正就说美国人可以相信银行系统是安全的，你要有需要的时候你的存款会在那里，这是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其实它有一些背后的一些因素的分析，像今天呢也多加的一些金融大咖们都出来的对这件事情，他其实你美联储这样去做呢，就形同于美联储在向市场里注入资金。而美联储包括呢这个财政部包括拜登呢说这些不会动到 taxpayer 啊，就是纳税人的钱，那你怎么可能呢？一旦银行还不上钱的话，财政部这250亿美元哪里来呢？财政部现在都是赤字呢，还在弄国债上限呢。那国债上限你这部分不就得用税纳税人的款钱来能提供吗？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和现在美联储啊他做的这个升息去压制通胀这个做法已经是完全是两个方向，一个呢是不得不去提供这样的担保，一个呢又不得不去提息呢去抑制通胀。就是接下来那市场就在关注了，你到底美联储你明天啊 CPI 数据出来之后，你3月22号是加息不加息呀？所以今天呢就看到整个的市场啊，因为对金融体系的担忧升级，大家呢就开始赌或者压住美联储或者是全球央行啊，你们不敢再去做这种激进的加息动作了。高盛成为第一家哈预测美联储呢说三月不会加息的主要的投行了。但是呢高盛呢认为美联储呢将在5月、6月和7月还继续呢加息25个基点哈，这是他今天第一家喊出来了，说他不会加息的。但是呢我们看到野村证券呢他更激进，他比高盛呢更激进，他说啊他不但不会加息，三月他可能减息哈，就是现在对这样的看法呢现在就是一方面是这种说不加息甚至是减息，但是呢摩根大通等等他们呢就认为美联储在下周的会议上会加息呢25个基点啊，会就现在有看法就不一样了。根据这个美联储观察工具呢显示哈，现在呢压住美联储三月加息25个基点到达 4.75% 和 5% 这个区间的呢，现在的概率啊就已经达，我刚才看就今天一度最高的时候达到96%，但是刚才呢我看到已经开始回调了，大概能达到60%多哈。加息50个基点的呢，不管是在今天白天还是现在都已经是零了，没有人现在认为他还敢再去加50个基点了哈，这就是市场这样的一个非常一致的一个看法。维持现有概率利率不变的呢，这个概率呢现在是百分之已经我看哈到 4%哈，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也有呢，就是很多的这个一些像新债王哈，这个人叫冈拉克，他呢在今天接受 CNBC 的采访的时候呢，他认为说，现在来说呢 ，Fed 不会升息50个基点，但是呢，他也认为是25个基点，这就是为了挽救央行的信誉哈。他认为啊 ，Fed 呢可能会升息25个基点，而且他认为这是最后一次升息，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这位新债王呢，他认为哈，他并不是说这是联储的一个正确的做法，他说你这个政策呢，就等于将资金呢注入到金融体系的贷款计划，你这种动作呢会再度助长通胀，所以呢他在警告，美债殖利率曲线呢急剧的变陡，预示着呢经济衰退迫在眉睫，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等于说在量化宽松了啊，就是它这种承诺、这种担保，就等于在给银行在注入资金。但是你要不做也不行，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的这一次的动荡，直接对银行产生了巨大的危机。而除了刚才说他们手里拥有着更多的美联储的这种国债之外，这个呢达到6200亿的这个亏损，这是它急剧升息之后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不出意料的情况哈。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刚才这位新债王所说的，就是这种倒挂，美债殖利率曲线剧烈的倒挂，现在2年和10年期的倒挂，咱们前两天说到了，已经是100个基点哈，是40多年以来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如此的差距。这个呢，就导致银行它怎么赚钱啊？它这个事情对银行来讲的压力是更深层的原因，所以这部分呢还要非常的警惕。那么明天的这个经济数据呢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呢今天哈，整个大家都在去分析师们全部在去分析接下来联储会怎么去动作。现在呢基本上哈，就是交易员们他们都认为美联储下周会议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完全不加息，之前呢都是预计是0.5%等等，但是呢他有的呢也分析呢，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这个目前出的这个问题呢，恰恰就是美联储过去多年以来过度宽松政策造成的，现在呢你又开始做过度紧缩，又引发了连买最安全的国债都会引发了这样的一个不安全的结果。那么鉴于这一现实呢，美联储可能啊会停止其紧缩周期。也有分析人和批评人士呢就认为哈，如果联储停止加息的来对抗这个通货膨胀的这种动作绝对是 stupid 的。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你这种量化宽松现在的通胀没有完全降下来，你等于加剧通胀，你现在停止加息，通胀就要再起来的话那怎么办？所以呢现在呢就像这个今天华尔街很多的这些分析师们他们就认为，问题呢就出现在联储过去这么多年的宽松货币之上，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你就总有人为这个代价呢去买单。所以呢现在我们看什么救助啊，这些政策呀等等的，它只不过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么最终这件事情走到哪个地方，总是要有人去付钱的，是谁呢？恐怕还是纳税人吧。所以表面上他不讨论这些事情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呢，就是在这个整个市场上对明天的这个压注吧。明天在下一周呢，我们看到哈，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要关注的重大的事件。明天哈，周二，美国劳工部将公布 CPI 指数哈。那现在呢，数据呢是说通胀的增幅呢是下这个还在涨，但是呢涨幅是减低的，仍然是居高不下的。那么明天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要去看。以前没有这个银行危机的时候呢，我们都讲了 CPI 这天是个重要的观察的指标。现在再加上这个银行的这样一个事情，明天将出现什么结果呢？美国周三商务部呢会公布零售销售数据哈，还有生产价格指数 PPI， 这几个呢都是联储要关注的重要的指标，但最重要的明天的 CPI 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还有呢就是销售这个商务部周四会公布2月份的新住宅建设和建造许可证的这个数字。周四呢劳工部会公布最新的啊首请失业金的人数。欧洲央行会在周四宣布他们的新的利率政策。密西根大学周五公布3月份美国消费者的信心初值。消费者信心呢已经 经是连着三个月递增，估计哈，可能是不是还会递增啊？因为这个它不会倒数第三天的，这个数据截止呢是比较往前的了，所以我们看看吧。在国际方面呢，石油输出组织 OPEC 呢也会在本周啊，在本周之内公布它的月报。这是我们看到呢今天的比较大的整个市场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高杰再给大家讲一讲哈，整个的这个区域性银行啊，他们包括呢 Bank of Silicon Valley Bank 呀，他们到底哈犯了哪些错误，我们一起呢去回顾一下，从这里头我们又可以学习什么。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没有之一，轿车39.95元。皮卡机卡车49.95元，如通过检测，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价值8.25元。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交通便利。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Shereen Wang 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 Shereen 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5星。 Shereen Wang 电话408-963-2382，408-963-2382。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地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3月13号，今天是星期一，股市呢大部分都是收黑的，整个对金融系统啊，特别是区域性银行呢，今天大家都是超卖它的。我们也看到呢，整个的这个压力呢已经是蔓延到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们刚才提到的呢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包括欧洲的一家瑞典的一家养老金呢，都已经受到了这样的影响。美国呢连续2家哈银行被关闭，之前呢包括银门，包括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被关闭的硅谷银行，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Signature 就是签字哈这样的一个银行，这多家的银行的股价呢不是停牌就是跳水。那么瑞典的最大的养老金呢叫做Alecta， 它是一家呢专注于投资美国的小众银行的这么一家基金。然后呢它不是呢去投这种传统银行哈，它专门去投这种小银行。结果呢它一天踩三雷，什么意思呢？它呀是这个硅谷银行的第四大股东，是 Signature Bank 的第六大股东。结果呢这两家银行全都被关闭了。更惨的是哈，它还是第一共和国银行的第五大股东。第一共和国就是 The First Republican Bank 呢，今天已经跌超62%了，都已经停牌熔断了。他对外界宣布呢，他已经得到了720亿的这种财务上的支持。但是呢，即使这样，大家仍然是去卖，为什么呢？很简单呢，这次政府所推出来的这样一个政策，它保护了不管你有保险和没保险的全部储户，它确实是 挽救了或者是稳定了这样的一个恐慌性的挤兑的风潮，但是它不保护股东，也不保护呢这个银行的债权人。所以你想一想，如果是我们，你手里拿着这种小银行或者是地区域性银行的股票，你还敢留着这样的股票吗？你肯定会卖，对不对？那么这个呢就导致呢这些股票呢就被抛售，今天恐慌情绪呢所以就被抛售。而这个瑞典养老金呢是真够倒霉的哈，所以呢他是这三家，他专门做这种区域性银行的，所以呢就很惨烈了。那么最近的这几家哈，就是这个Alecta呢在这三家银行一共投资了218亿瑞典克朗，大约呢是20.56亿美元。所以呢今天呢他们自己也被瑞典的银行监管机构呢去传唤。这家瑞典的养老基金它一共管理着1.2万亿的瑞典克朗的资产。Alecta呢他表示呢他在美国的银行投资不会影响他们偿付能力的这种比率。他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偿付能力的比率呢是218%啊，两倍有余。Alecta的公关的主管呢他说，所持的 SVB 的股份不到我们资产的1%，不会影响我们偿付能力的指标哈，大家都是要做这种公关声明的。那么硅谷银行它到底哈，它是它自己本身有没有问题呢？大家都说它拿的是美国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国债，才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原来最安全的国债也不安全了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在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哈，它详细的去分析了硅谷银行的这种报告和它的这种投资组合。他呢就讲到，他说其实硅谷银行它放弃了对2022年利率上升的这种对冲的措施。为什么呢？是他这个他说啊，就说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硅谷银行的庞大的债券组合几乎没有利率的对冲，所以呢他们公司在其年终财务的报告当中说，全年呢他终止了让超过140亿美元的证券的利率呢对冲到期啊，就是不让他不做了，超过140亿的这个对冲他没有再去做。利率对冲呢，它在这个银行业里边也叫做一种互换的那种形式哈，就是通过这种金融工具向第三方贷款，来有效的呢将投资者的固定利率的贷款或者是债券呢也变成浮动利率。所以呢这种对冲呢对 SVB 啊，就是硅谷银行这样的银行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比例啊，它许多的投资全都被捆绑在抵押贷款或者是国债等固定收入的债券上。所以呢当利率一旦上升的时候，固定收入债券的价值呢就会下降，那它的银行呢就出现了我们之前刚才所谈到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作为一个掌门人哈，你自己应该去做好的。但是呢在2021年4月的时候，硅谷银行的首席财务官他叫做 Daniel Beck， 他说呢，他告诉分析师哈，他说我们的公司已经对100亿美元的债券进行了对冲哈，就是他对外面是这样讲的，也就是呢所谓的可供出售的证券。他还说呢，我们将继续做更多的保护，来减轻潜在的进一步利率变动的影响。说这个话的时候是2021年4月，这是对的哈，就是他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2022年中期，他们改变了策略，在给投资者的一份报告当中说，他们正在将重点转向管理利率下降啊，管理利率下降的敏感性，也或者说他们在有效的在利率再次下降时呢，怎么来保护自己。这是他在2022年的中期的改变了这样一个策略。于是这个策略呢导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该公司啊减少了对冲，它的260亿美元的可供出售证券当中只有5.63亿美元有利率对冲，低于一年前的153亿美元。所以呢这个银行呢没有报告说它另外的910亿美元的债券呢有就所到就是持有呢到期的那种证券哈，也没有去报告呢它有这个有任何的这样一个掉期。所以呢他在这方面你看到了他赌了什么呢？他赌了 联储接下来不会加息了，从去年年中期他就开始赌联储不会加息了。可是我们去年联储是激进的加息，激进的加息，大家都是乐观的，今年的三月份联储会停止或者是放缓加息。但是他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他已经去，结果呢他也不做去对冲了。这次呢是他犯了一个价值性的，或者是他的这个布局上的绝对的是致命性的一个错误。那最起码在他的营运管理方面他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他在什么地方出错了，为什么买了所谓的这种更加安全的这样的国债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一个挤兑的风波。所以他们赌错了，他们吃亏了，所以呢他必须要为他的错误呢做出赔偿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华尔街日报的进行的一个分析。那么这个硅谷银行的 CEO 呢也是到现在为止已经接到了第一份来自股东的欺诈的起诉，股东们去告了 CEO 和 CFO 啊，那么他们被指控呢是管理不善导致银行倒闭，这也可能呢成为这个银行哈第一次收到了这种股东发起的证券欺诈的诉讼案。这家银行已经运行了40年了，我们看到哈这种事情啊，就是他不仅是他自己啊，他所带来的这种风波对其他的这些创业的公司，对整个区域性银行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所以呢他的 CEO 和 CFO 现在都在被追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也看到呢有一些人哈，就是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件事情，他们认为呢硅谷银行呢他们是服务一种这种初创的企业或者是投资者组成的比较孤立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该银行存款呢随着科技产业的繁荣它就会迅速的膨胀。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资产呢在2022年初的时候呢它是翻的，在2022年的第一个季度的时候呢它入款它进到钱里的这个 cash and deposit 呢高达90%啊，非常的高，几乎就翻倍了。2021年增长86%，它的资产迅速的从几百亿美金达到了1890亿美元。那么，在美联储去年去遏制通胀开始加息之后呢，科技产业也遭受重创，提取存在该行的钱的速度呢，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银行的预期，而新的投资呢又停滞了，没有新的资金在流入该行。如果大家去看它那个 balance sheet 的话，你会发现从去年的第二季度开始，它的 cash and deposit 这部分呢，全部是负数啊。那个时候它就资金在快速的流出，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了。所以很奇怪哈，就是不知道它最后它会到法庭怎么去讲哈，它有什么样的信心，那么快速流出，它觉得美联储就会停止了，他们就会缓和了呢？非常有意思哈，这是其中的一块。而且呢，有批评者哈是说呢，这个Silicon Valley Bank 呢，它是个比较偏左哈，客户群体也比较偏左，他们也服务于大量的左派的议题，他们的大量的存款呢都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还有政府支持的其他的债券哈。他们买了210亿的收益只有1.79%，但是周期呢是长达5到10年的美国的国债。那这个呢其实是不符合股东收益哈，你要是给我们赚取最大的利润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目标。还有呢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呢，他们主打气候科技的这个概念，它的贷款呢主向也是流向这种气候科技企业。所以呢它这个 Home Depot 的联合创始人哈，他在这两天接受 Fox 采访的时候就说，硅谷银行的倒闭应该为美国人敲响警钟，因为他们将资金委托给他称之为考虑气候变化等因素的觉醒的金融机构。这些银行呢经营不良，是因为体制与政府已经促使这些银行更加关注全球变暖而不是股东回报。在节目当中呢，高杰也给大家讲过，现在呢众院哈都已经是通过了要把美国人的退休金呐、这个机构啊也要跟这个气候等等哈觉醒主义挂钩。然后呢现在拜登说他要去行使否决权，我上周报告了，这个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硅谷银行他们呢就是早已经进一步响应啊，就是跟着政府这么去走吧。那么是不是接下来啊这件事情会不会给拜登敲个警钟，他是不是还会否定两院对养老金的这个事情的否定，也是我们最近要关注的一个焦点。拜登可是说了啊，他要行使他的否决权。那么这件事情给 投资者带来什么样的教训呢？我还是哈、来自引用华尔街的一篇评论文章。他这个文章呢是讲到被关闭的银行啊，存款人能够得到偿还，应该会让局势呢平静下来了。但是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没有实现的损失，根本的这个问题仍然存在。硅谷银行和其他银行的倒闭给投资者提供了很多的教训。首先呢，就是要分散个股的风险。他举例说哈，这个银行啊，控股的18个月前，它的价值，控股公司啊，价值440亿美元。但是呢，在上周三的时候，它已经跌到160亿美元了。那现在呢，零了哈，就是它股票。那么这样的话，你要把自己的这个个股全部放在这个 SVB 的这个股票当中，那你就是重大损失，而且你是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这就是投资有风险哈、非常典型的，所以一定要分散个股风险。第二个呢，他就是这个评论，他讲到关于风险的这种性质，你即使你认为买最安全的，其实呢也不是安全的。他就说哈，硅谷银行遇到的麻烦呢，并不是因为他向那种高风险的借款人提供了贷款，然后呢你钱收不回来了，造成的这种流动性的紧张，而是因为他购买了一些大家呢世界上认为最安全的资产，美国的国债。同样哈，与美元挂钩的加密货币也陷入了同样的哈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债券和企业哈都有不同的违约的风险，不同的损失的机会。投资呢就在于哈，我们要把风险呢计入到价格之中，安全的资产可能与风险资产一样会高估。所以呢，这是大家意想不到的哈，可能这又是从这一次的银行危机当中我们所要提取的。要注意，就是你买最安全的，你也可能会出现不安全的问题。条件呢，就是你能不能够不要在经济萎缩的情况之下提前卖出，你 hold 不到，你最后你只能亏着卖。所以保持自己稳定的现金流，不要呢把杠杆再压得过大，不要借债。在这种风险，尤其在经济衰退的过程当中， cash is king 可能又到了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候哈。如果你借债，那你借了债你要还利息，你要还其他的等等的这些一些这个这个成本啊 mortgage 啊等等的，这一切可能呢都会，你的现金流一旦出现问题，就出现了像硅谷银行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了。所以它是银行，但是对个人投资呢是道理原理都是一样的。第三呢，它这个评论文章哈，就是关于啊赢双倍或者是全输的这种赌注了。那它呢是讲到什么叫赢双倍或者全输哈，就是硅谷银行和已经倒闭的这个Silvergate 是非常典型的，包括 Signature 哈，非常典型的，他们自这个资产负债表的两边都是跟利率挂钩的太紧了，全都面临着相同的利率风险。一旦利率上升的时候，它的两边都出问题了。比如他们购买的债券的价值在下降，然后呢他们专注于呢对利率又特别敏感的客户，一个呢是硅谷银行是科技企业家，对吧？初创公司。然后呢 Silvergate 呢它是加密货币，当利率上升的时候呢，得他们也需要现金，他们也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繁荣时期哈，大量涌入的存款呢全都被抽空了，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去出售自己的债券。这就叫什么赢双倍。赢双倍什么意思？当大放水的时候，他两边都在赚哈，左边拿低利率的钱再贷给他们，他们那边如果能上市，他们真的是赚得很厉害的。那么如果呢你在涨息的时候他两边都出问题的时候，这就是你说这就叫全输啊，这是全输。所以为什么人家股东会告他，确实是有告的这样的一个应该的吧，这样的一个角度啊，他到底在干什么呢？所以呢，今后呢，今天呢，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的文章哈也说，尽管呢这些银行现在被监管机构救济了，但是呢他们以后呢可能会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这个评论文章是说哈，具有一定规模的美国银行啊，多年以来一直在吵说呢，金融机构啊，金融危机之后啊，监管对他们造成了不公平的负担。于是呢，在2018年哈，在两党支持下呢，通过了一项法案，将美联储严格监管的门槛从500亿美元的总资产呢，提高到了2500亿美元。那么硅谷银行呢，恰恰就在这个中间，它没到2500亿，它在2100亿左右哈。但是呢，这个呢却以巨大的长期成本为代价。这些银行要求放松监管力度的理由，现在出现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刚才提到的硅谷银行，它的2120亿美元的总资产， 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没有监管部门去看。如果你看他那个 balance sheet， 从去年的二季度就开始不断的 cash and deposit 不断的在是赤字，在负总体的这种资金是流出的这种情况之下，你为什么没有去做其他的动作呢？所以这个监管我真的是觉得很有问题哈，不知道他们将来在法庭上怎么去质问他。那么美联储呢，你如果他做好的话哈，你这个监管到位的话呢，你财政部和美联储你也就不会在昨天去这个不得不推出这种非常的措施来阻止这个蔓延。中等规模的银行呢，可能在短期之内呢去松了一口气儿哈，他们呢可能是希望周日的这个举措啊能够让储户们放心，但是呢新的立法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监管机构呢拥有很多的工具，可以使用的许多的工具对加强中型银行呢进行监管，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包括呢今天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啊，他 Gary Jester 他呢就说哈，他们会进行呢监测内幕的交易，硅谷银行在短短的36小时之内面临大量的提款的请求，这些请求破坏了该行的财务的状况，所以呢促使呢银行监管机构呢将其关闭。那么恐惧的呢背后就是近年来涌入硅谷银行的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和风险家，他们一连串的短信电话和聊天，哪怕在中国大陆的人，他们在吃饭的时候都有人告诉他赶快把你的钱拿出来。那么这些的事情呢，他们都要进行监管，谁透露的这个风声，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讲过，就是什么 WhatsApp 呀、等等这些社交软件是不允许在银行或者是投资机构里面他们使用这样的通信工具的，是三令五申的再去禁止。这些东西呢，如果不交易不把它管严格的话，其实受损失的呢是股东，对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消息呢，就内线交易那个做空的直接呢在上周他们就有$5亿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当然他怎么能把它拿出来这个钱是另外一个事儿了。那么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整个的这个硅谷银行到今天为止啊，它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吧，我是把这两天呢所有关于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讯息呢都综合起来呢给大家去报告一下。明天呢高姐也会邀请 Rex 哈，我们再去从 CPI 的这个数字我们再去分析一下到底会如何去做。提醒大家哈，这里边一定要看到那个事情的本质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在所有的这些文章当中，就只有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评论文章总结的非常的好，他认为呢所有的这一切恰恰就是联储的这种大撒币哈所导致的。联储它是个私人银行，它也是个私人银行，还得美国财政部去给他去做担保等等等等，所以呢最终财政部还有赤字呢，所以我们作为纳税人吧，怎么去监督政府，怎么去关注这些事情，那这是我们自己要知道的。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剩一点时间呢，高杰会邀请 Max 我们看一些今天的个股，今天的个股呢大部分都是关于这些银行股。
历史新高的 35% 红利， Yes Yes Yes， 没有听错，巨型 35% 的红利，您可以马上 roll over 您的 401k IRA 或用现金来开，一胜难遇的巨型 35% 红利，请立即拨打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区湾区的四大公司精英团队888-746-6688 888-746-6688 或上网 simon888.com， 巨型 35% 的红利千万不能错过，时间有限。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如果您有问题啊，或者是打热线电话都可以上来。Max 你好。 我在上周五呢就马上就问到了您啊，就是这些银行现在是不是低谷啊，能不能进，您当时呢就发出了警告，你说没有看到底哈。那今天呢这些银行仍然是大幅的在下跌了，你像这个美国银行哈，今天是跌了 5.81%， 摩根大通跌哈，最后也还在收跌 1.8%， 但是呢 The First Republic Bank 呢是重跌了将近62%啊。今天呢有一个美国的一位这个华尔街的人士哈，他们呢就笑哈，他们说啊，这地区银行啊现在这个股份呢非常的便宜，他呢就讲哈，他说我不会去做这个呢，涉及到内线交易，但是呢他很奇怪哈，巴菲特要不买那就奇了怪了。所以呢我想请您跟我们来还是看一看这些区域性银行，我们先看呢就是 The First Republic Bank， 你来给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是否已经到了低点。
现在股价是31.21块美元，对吧？我看它长期它是下跌趋势，现在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跌的，暂时，所以你讲到了低点嘛？当然它从2010年12月开始了，到那时候是27块美元了，现在是接近低点了。接近低点，但是能不能进场这个就很难说了，我看还是要再等一等，因为它还是有下跌空间的。
今天我们看到哈，这个前交易20名还有嘉信理财，你再帮我们看一下嘉信理财，这也是区域性银行之一。
嘉信理财代号是什么？
嘉信理财今天收跌了将近12%哈。来看一下它的代号是 SCHW
Chalice、
yeah、他现在每股51.91块。
OK， 我看他在一年内都是下跌趋势，所以当然如果你讲你有5年以上是看涨了，但是是五年以上的，如果5年以上的持有率的话是看涨了，所以但是一年以下还是下跌趋势，所以还是要再等一等了，
还没到底啊，
还没，因为它还是有下跌空间呢，它在现在我讲它可能是有下跌空间，直到差不多30美元左右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再等一等。
今天呢从第5名到第19名全部是美国银行哈，都是大家在卖，有买买卖，就是交易量是最大的吧，最活跃的20只股票前几乎他们占了一半都是银行。那我们来再看一下美国银行。美国银行今天下跌了 5.81%， 现在每股是28.51块。今天呢它是成交第7名，我们看一下美国银行，这都是美国四大银行了。
Bank of America。
Yes。
现在是28.51块美元，
对，
然后在一年内也是看跌的，短期内一个月、一年内都是看跌的，
还没触底，
还没有，所以我当然，如果你长期持有的话，也那上次说过嘛，它其实它的波幅蛮大，它最高在53块左右，的最低它曾经下到差不多3块美元了，所以如果你讲长期持有也很难说，所以我们就暂时先看短期，短期就是一年内它是看跌，所以还需要再观察。
再看一下这个富国银行吧。富国银行今天呢也收跌了7.13%，它现在每股是38.41块。Wells Fargo
我看它在短期内也是看跌的，也是下跌趋势了。如果你讲长期的话，可能要看10年以上。
哇哦！
就你的持有率要更长，所以短期内它是看跌的，一年内都是看跌的，所以5年内也是不是很明朗，所以还是需要再观察的。
OK。 那我就不再说了哈。今天的这个银行股呢，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也有呢，刚才我说了，说的巴菲特可能会去投资啊，他最喜欢的这种区域银行，在这种情况之下，但是呢，人家是买企业的哈，和我们这种投资股票又是两个概念。那可能还没到底吧，看看明天是怎么样啊。那今天还有一个呢，是比较大的一个消息，是辉瑞哈。辉瑞今天它的股票呢是逆势上涨了1.19%，现在每股是39.86块哈，它的代号是PFIZER， 哦 ，sorry PFE 哈，那个辉瑞，它呢是说它要收购这个 Cigen 哈，这个代号是 SGENUS。然后呢，这家股票呢被收购，这家呢暴涨了14.51%，但是那辉瑞呢它自己呢是下跌了3%左右哈，这是今天爆出来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们看一下这个辉瑞和刚才我说的这个Cigen。
辉瑞是 Pfizer 39.86块它的股价，我看它在短期内也是看跌的，就是一年以内是看跌的，如果是长期有两五年以上的话，它还是看涨的。所以，因为短期内是看跌嘛，所以如果你要投资长线投资的话，第一要能够有五年以上的持有率，然后第二你可能再等一等了，到大概$30左右。
好，
然后再看看这样。
我快速的哈，我有一位听众在听，直接把讯息打到我手机上了。他问，想问 Max 帮着看一看，可不可以买 City Bank 啊？您快速的给回答一下 City Bank。然后在这儿呢，高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呢是尽心尽力的综合所有的讯息，但是呢，真的不构成您自己做决断啊。您自己呢，一定要自己去投资，就是有风险的，看个股是很难的啊，不太容易。好，Max， 你看一下，从技术曲线上 ，City Bank 和其他的股票银行股票是不是一样的，都是下走？时间很紧张，马上结束了。
City Bank。最高股价来到差不多$500了，然后它最低是跌到差不多$17，然后现在$40多，那它长期还是在低点去盘旋，所以如果我们在短期内看的话呢，在一年内基本上都是看跌。
好吧，哎，好吧，但是银行股现在还没到底啊，我们大概情况就这样。谢谢 Max 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好多好多的消息。如果您喜欢的话，别忘了鼓励一下高杰啊。谢谢我们这位听众，谢谢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可以送短信到这里。谢谢大家，明天同样时间再见。